僕が生まれた日の。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书房新旧闻，我是微微。
大家好，我是周周。
我们上期节目三年前更新的，讲的是旧闻，今天呢要说新闻了。新闻要说什么内容呢？首先来拎一拎啊。最近呢有一个学生，他是考研，其实成绩还不错了，本来是要考南京大学的，但是呢这个复试成绩不够好，所以被调剂了，调剂到了兰州大学。但是有人就在网上搜资料啊，发现呢他之前有虐猫的前科，网上都有好多的视频。大家发现之后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当研究生呢，于是就在网上开始声讨了。那这是第一个事儿，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之后呢还得说一说，就是夏天快到了嘛，说是现在雪糕都有同质化的倾向，像之前呢很多的品牌都在做葡萄味的，但是今年啊好像说都在做甜瓜味的，而且你从外形啊一些包装啊设计等等看起来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雪糕也是今天的一个话题。另外呢还要再说一说 AI 的话题了，就是清明节小长假也是刚刚过去啊，那各位确实在追思自己的亲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网上现在好多人就开始用 AI 去进行人物的复活了，那这个讨论就会比较多了。所以到底 AI 去复活明星，复活您的家人，大家会怎么去看待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聊一聊，当然最后还会有些文学类的分享了，这我们就随着节目的进行一会儿算是一个彩蛋跟各位来讲了。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虐猫的男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先给各位来讲一讲这个新闻，说最近呢有一个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的这么一个男子啊，他的专业课是排到第一位的，总成绩第一，然后呢被刷掉了。后来有人查了一下，说为什么总成绩第一还被刷掉，说这个总成绩第一啊他是初试，但后来呢复试考核不合格。那有媒体就指出了，说他之所以被刷掉可能和复试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跟他被举报虐猫的事儿是有关系的。那刚刚周周也是查了资料，说这个男的好像挺变态的，是不是在网上做了什么事儿？
他会把猫杀掉，残忍的虐杀之后再把他的肉做成菜，然后喂给一些流浪汉啊，一些那个就是比较弱势的那些群体，但是他不会告诉他们这是什么东西。
哇，这个我觉得已经违反很多人的底线了。
对，他不会告诉他们给他们吃的是什么，同时他说那些吃到这些猫肉的人都夸他是个大好人。
那当然了，如果我是一个流浪汉，有人给我吃东西，我当然觉得是一个大好人了。但是说到猫肉啊，就是猫这个动物呢，现在我觉得大家对它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高。比方说我跟周周也养了猫嘛，而且当时养了两只，但是我的父母其实会有点反对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猫其实是非常贼的，而且不亲人。我记得小时候我住在我外婆家里的时候，当时我在这个后楼有一个大床啊，有一天睡觉的时候隐隐闻到了一股臭味儿。然后来一转头之后就发现是一坨猫屎在我的那个枕头上，那我也不知道那个猫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它了。而且我印象当中依稀啊就记得我外婆他们可能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是养过一只猫的，那个猫是一个母猫，猫呢就躲在杂物当中，后来呢猫肚子应该是大了，所以它在杂物当中去产崽嘛，产完崽之后家人肯定说要看看这猫怎么一个情况啊，那而且怕它在里面什么乱拉乱尿啊什么的，就去看。那个猫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在我们老一辈的心目当中猫的印象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这一辈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我们这一辈的人包括像我周围一些养猫的朋友也好，我的亲戚哥哥姐姐他们如果有养猫的话，其实他们都会允许猫上床啊，或者是陪伴他们自己的小孩这样子，他们对猫的感觉更像是就是一个家庭成员，而不是说另外的一种非常难以接近的养不熟的这种生物。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呢没有太多的争议，就是大家觉得虐猫这一定是错的，而且呢这个男子虐猫还把这个猫杀掉之后喂给流浪汉这个事儿呢一定是违背了大家的对于公序良俗的考量的。那后来呢就有人说了，说他后来被南京大学不是刷掉了吗，刷完之后呢他居然是进入到了兰州大学复试调剂的名单。因为各位知道考研究生啊，他不是一锤子的买卖，就是你会有自己的第一志愿，那如果第一志愿没考好的话呢，你有可能这个专业课的分数啊能够进入到其他的学校，那这些学校呢可能会稍微就是在学术等级当中啊或者排名当中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念研究生的。所以呢他进入到兰州大学，兰州大学也是一个名校啊。那后来有人就说了，说兰州大学你能招那么一个学生吗？他品德有问题， 在4月7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录播客的这一天啊，兰州大学的研究生的招生办公室就回应记者了，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一些人士对于这位考生的问题的反馈，会考虑是否要去招聘这个学生，会有一个综合的考量。
嗯，
那我觉得这个综合的考量的话其实并不是很综合了，综合的话就是说难道他的分再高一点，然后虐猫这个事儿，我就可以原谅他了吗？所以这个不叫综合考量，其实就是说他的这个事儿到底是否触犯道德或者说触犯法律。那如果说兰州大学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票否决的。
对，而且我在这个事件在搜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社会上还是会有很多，就是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这种评论
啊，就有人说其实猫并不算是一个怎么样的事儿，就虐猫也算是很正常，会有这样的观点。
对会有人说因为他说如果你有一支铅笔你把它折断，那完全没有什么人会来说你，但是为什么比如说你有一只猫但你把它虐杀的话，好像很多人就会来品评，这只是你个人的一个财产而已。就是
这个话说出来他对于生命完全没有敬畏。
对，他就是完全就我不太理解这种人他们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们觉得好像自己就是一个上帝，完全是跳出一个第三视角在看这些东西，然后看似很理性的去分析说这是你的所有权，这是你的一个物件，你可以随意的处置它，但是他好像完全就把生命这个概念抛之脑后了。
但是现在在城市当中还会有一种行为啊，就是流浪猫和流浪狗太多了，特别是猫还好，就是狗、
嗯、狗
因为会咬人嘛，它的攻击性会更强一些，所以在某些城市呢，在某一个季节当中会有集体行动。
嗯，
就如果说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狗，它没有主人，而且呢它曾经有过伤人的事件，有可能这一条街上的所有流浪狗都会被扑杀掉。
嗯，
那这个时候呢又会有人说了，说狗也是生命啊，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他其实对狗啊又不很喜欢，同时又不很排斥，但是狗如果说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压力的话，他会希望能够把这些狗都给灭掉，这个时候呢对生命的那种践踏就有了。所以你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城市的运行的规则呢？
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他们的。如果你想象你现在是一个孕妇，或者你带着你的小孩出去，然后马路上有很多带着那种大型犬甚至不带狗绳的在那边溜，你肯定心里会有非常大的恐惧，同时你对于你自己还有你小朋友的保护会让你对于这些生命产生一种敌意的，就是过于的那种紧张。其实我前两天不是早上去小区里早晨去跳绳吗？
嗯，锻炼
锻炼，然后我两次都遇到有一位阿姨，她带两条小狗遛他们，同时不拴狗绳、
嗯、
然后那两条小狗又是比较好奇的那种，就是她看到你她会想来闻你或者怎么样的、
嗯、
但是因为这两条狗的面相啊、
嗯、
看起来都有一点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我当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也会有那种非常害怕，还有想要过于就是保护自己的那种敌意出现。但是我的这种敌意是对那个人的，而不是这两条狗，因为我觉得作为他们的主人，你应该拴好了他们再出来遛，而不应该随意的让他们在早上，不是说早上小区里人少你就可以让他们随意的走动的。
嗯嗯，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去上海啊，然后呢去一些亲戚朋友家拜访，然后当时呢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呀养了一个小金斑。
嗯嗯，
那个金斑呢上来之后就对我的大腿上咬了一口，但那个时候呢我穿了一个牛仔裤，然后裤子会比较厚一点，所以就没咬穿、我看了一下皮肤上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有些狗呢确实它会有些攻击性，这个时候你说如果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说的话，一刀切，那你说把流浪狗给杀掉，我觉得会有一些人站在支持的立场上。但是这个学生他做的事情呢确实是引起了众怒了，说现在在兰州大学的官微下面很多的网友开始就刷屏了，希望兰州大学对这个学生采取谨慎的态度，说不能够录用品行恶劣的学生，然后说德智体啊，德是排到第一位的。所以对于这个德字呢，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考虑。但是你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说德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的话，很多人说我可能行事比较乖张一些，但是如果我真的能够进入到学术的行列，我是能够给国家做出贡献的。所以研究生考试 他考政治、考英语、考专业课，这些我都过了。最后你因为一个，其实你从什么校纪校规方面也没有的规定，从法律上也没有的规定，然后你要把我给刷掉，就是因为舆情，就是因为民意，或者说我多年之前做过一个事情，我现在可能我心智上已经是更加成熟，我觉得那个事儿确实变态了一点，我想改，但是你不让我去读书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点过分的。而且呢，你是要把他逼到一个绝路啊，他明明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那如果说他最后学业有成，而且真的是有一个什么贡献了，他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我觉得有可能他在心理上也不会那么扭曲，也不愿意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嗯，首先呢，如果你刚才说的，如果他以后有一个成就，他可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这只是一种假设。
嗯，
同时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怕流氓有文化。
啊，
因为如果你因为
他
有，
如果
他
物理就学好了之后用更夸张的方式去虐待生命，
是的，我觉得他在虐猫的时候就是可能他心里是扭曲的，同时他获得了那种他自己有权利面对一个弱小没有权利的生命的那种凌驾和这个折磨之上。那如果他通过学术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他通过社会资源、政府资源收获了更多的学术上的成就和进步，那他是不是可以用这些去凌驾于更多的生命之上？
哎，确实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了，但是这算是一个猜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确实跟人生的规划会有非常大的关系了，它的影响就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后续你是猜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就是要看，如果你不让他继续去念书的话，有没有依据。那我们来看一看，说从相关规定来讲的话呢，教育部在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当中，其实是有一条明确的规定的，说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的是不予录取的。那虐待动物呢，其实是属于一个道德的问题，这个其实在我们，我觉得不仅仅是咱们俩了，就是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一个共识了，
是的，
就是你虐待生命就是道德品质是有问题的，所以不合格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即便说这位学生啊，他真的进入到了研究生的学习当中，他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些错误被赶出去的。比方说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有些高校呢，其实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会有一些处置，而且呢会越来越严重。在2023年的时候，河南南阳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虐猫被直接开除了。再往前倒，2020年，山东理工大学，你看都是理工大学，也有一名学生因为虐猫被退学了。那说其实在以前啊，针对虐待动物的这种品行的问题，高校给出比较常见的处分是记过啊、警告啊，那现在呢经常会有顶格的处理，就是要直接把你开除了。所以从过往的这些案例来讲，我刚刚说的那种疑虑，就是这个学生如果说他真的因为这个虐猫的事儿，你把他算成是私德而不给他职业发展的空间，会不会他以后性格变得更加的扭曲，更加的极端？我觉得从案例来讲的话呢，过去的这些学校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这个不是我们要考虑的，因为你要为自己做的事情来负责任。所以有人就说南京大学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考虑，所以刷掉了这个学生，但是呢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是因为虐猫的事。
其实也有网上的人说啊，说是不是应该因为他的过往的一些某些部分的这个缺陷或者说错误，然后一竿子打死他的所有的接下来的发展的可能。那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其实不让你考研并不是否决了你所有的可能。
那当然，
我们当然要给很多人再次改善或者说重新来过的机会，但是这不代表他不需要为曾经的事情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我觉得他的考研吃了闭门羹，这个就是他做过的事，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的代价。
而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之前他因为这个虐猫的事件啊，他曾经被警方给传唤过，但是警方给他的处分呢其实只是写悔过书，所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说你虐猫我就要如何去惩罚你。那如果你说虐猫就要被惩罚的话，到底怎么叫虐，这个程度是很难去判断的。那有人就说我就是喜欢吃猫，那我把这个猫给开膛破肚了，它好像在某些地方习俗当中也是被允许的。
这个就让我想到狗肉节。
玉林狗肉节，
对，有些地方它其实吃猫吃狗可能都是合法的。 我觉得
也不叫合法，就他们的一个民俗了。
对对对，就大家都能接受的。
嗯，
那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在某，就这个确实很微妙，法律应该不太能够去很明确的给出那个点。
对，
因为你想，如果你吃猫吃狗都是合法的话，那么可能是你如何把这只猫，你如何剥夺它的生命的这个方式，这个过程，
嗯，
是大家去品评这件事情的一个标准吧。
是是是。
比如说你是直接给它麻醉之后把它杀掉，还是说你先给它皮上烫个疤，然后你再给它杀掉扒皮，活着扒皮，这些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嗯嗯，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又讲到另一个话题，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了。那这个新闻呢，我觉得最后呢还是要落到对生命的尊重来讲，就无论说学校还是说是警方，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依据。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学校是有主动权的。如果你是因为舆论的一些压力，或者说你这个学校的管理人员本身觉得这个事儿有非常大的问题，那你就把它给刷掉，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本身就说了，道德其实是一个考虑的标准。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跟道德直接牵扯上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最近刚好有一个电影啊，宫崎骏说是他的收山之作了，叫做《你想活出怎样的生命的可能》，大概是这个名字的翻译啊，记不清楚了。那他在讲到这个动画片的创作的动机是什么呢？跟我们一会儿要讲的新闻会有关系，
嗯，
跟 AI 有关系。就是当时好像日本有一些人啊，他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呢，就研究到了人体的骨骼啊、肌肉的动作，就找到宫崎骏说，你这个吉卜力不是一直说是人在那边手绘吗？
嗯，
效率非常的低，那你愿不愿意去引进 AI 呢？那 AI 能够帮你把人物的动作啊、后续的一些流程都做好，那其实挺好的嘛。但是他们给宫崎骏展示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啊，做出一些夸张的动作，比方说你劈叉劈到180度可以了吧，他得劈到270度，甚至劈到360度。那宫崎骏看完之后，他会觉得非常的恶心，
嗯，
而且那个肌肉啊，狰狞的感觉，表情的夸张，他会觉得这个对生命太不尊重了吧。然后他就说，我们做动画或者做电影要追求的是什么？其实是要把生命当中啊，那些可能会被你错过的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要捕捉下来。所以他希望在动画片当中去体现出这种生命力，而且我觉得这种生命力是大家看了之后都会觉得非常快乐的。他里面讲到了一点，他说在绘画的时候画果酱啊，面包上涂的那个果酱，
嗯嗯，
他说好难啊，就是你怎么样又让它晶莹剔透啊，再咬下去之后能够留下来啊，你看完之后能够让观众觉得哇，真的是非常有食欲，这样的食欲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在追求一种生命力和活力，而这个虐猫的学生他是扼杀了很多人的活力，包括你如果通过视频在网上传播的话，其实会给人带来非常糟糕的印象。
是的，
所以因为你这种印象现在遭到一些惩罚，我觉得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去补救的这样一个打击，你后续是有很多的方式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新的人生的。他如果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被大家记住，大家应该会原谅他当时年少的时候犯的错误了。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兰州大学录取了这个学生的话，其实是给虐猫啊，就虐待动物的这些人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口子，
嗯，
就是社会上一个知名大学甚至还是应该是比较好的一所大学，
对，兰州大学非常好，
对，比较好的一所大学，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不认为这是人格上的一个污点，
相当于是默许了，
对，默许了这样的行为的存在。那么我们社会上的这些虐待动物蔑视生命的行为可能会越发的严重。
那这话题聊到这儿呢，好像是有点这个情绪低落了。我们来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也是跟研究生的招生有关的新闻吧。
嗯，
我来问一下周周啊，
嗯，
说最近的北京大学也是在研究生招聘的时候，不是招聘啊，招生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学生叫做蔡元培，考了专业的第一名，你看了这新闻吗？
我没有看到。
然后呢，有人就开始讨论说，这蔡元培能考到北大吗？说怎么跟老校长同样的名字？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第一反应啊，就是很无厘头哎。他叫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吧？他叫周周还是叫微微还是叫蔡文培没有关系。而且有人还说了，说这个除了蔡文培之外，蔡文培是排到专业课第一嘛，还有一个叫莫言的考生，他排到第42位、
啊、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像红星新闻啊，他们也是做了一个往前的追溯，说就在几年之前呢，还有一个叫蔡文培的学霸在北京大学就读过。另外呢，中国政法大学的刑事司法学院的网站 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学校有一个老师叫做蔡元培，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刑事司法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而且呢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团委副书记。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重名完全不是问题了。
嗯，对。
所以当大家在网上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北大可能也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考专业课第一那就应该进啊。
是啊，
然后你们还给我这种压力。所以这个最后呢，我觉得落点落到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呢确实网络会更发达，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呢像兰州大学下面不是被刷屏了吗、
嗯、
被舆论给裹挟。但是有的时候呢舆论它是一个监督，
嗯嗯，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违反了道德，所以你是不能够做的。但有些时候呢，有人如果真的被舆论给裹挟，做了一些自己想法相悖的一些事情，那就没必要了。所以呢最后这个新闻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调侃吧，希望大家如果说有考试啊、考公啊、考硕士啊等等等等都能够成功了，而且呢在自己更年轻的时候不要留下这些可能会让自己遗憾的事情了。
是的。
好了，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新闻了。我们家现在冰箱里好多吃的东西，
嗯，
但是正在慢慢的要把它给清理掉。
对，因为我们太期待去超市进行下一轮采购了，有好多新品。
对，而且呢这些新品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夏天来了嘛，就是要吃冰棍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闻啊也是跟冰棍有关系的。说最近呢有一些冰棍雪糕它都是甜瓜系列的，
嗯，
而这个甜瓜系列呢遭到了非常多的模仿。比方说东北大阪有一款叫做一亩瓜甜的，傲雪呢有一款叫做吃瓜的，八一牧场叫做七月甜瓜，爱宾客叫做三十七度甜瓜，百思叫做种瓜得瓜，航风叫做一亩歪瓜，奇乐多叫做一个甜瓜。总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七款冰激凌、七款雪糕全部都是甜瓜系列的。那这个就让人觉得，哎，为什么现在都是一窝蜂的要去做同一类甚至就同样口味你包装啊形状都一模一样的产品，夸张了一点啊。
嗯，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在推出产品的时候它是需要对市场做一个调研啊，前期的一些设计啊、美工啊其实要花很多的力气，但如果你去模仿同类的话很多成本就可以被省下来了。
是是是。然后呢有人说啊，像这种模仿其实之前好早就有了，像这个甜瓜比较火啊，然后黄瓜雪糕也异军突起，我不能理解说有酸奶黄瓜、东北旱黄瓜、乳酸菌黄瓜。另外呢还有比方说像这个德华呀、河马四季啊、金泰通啊、格伦比奇等等等等很多的品牌，包括冰马这样的，
嗯，
之前已经把一串葡萄玩得炉火纯青了。
嗯，
所以之前的风口是葡萄，现在的风口是甜瓜，包括还有黄瓜。
嗯，
有人就说了，说难道第一家去研制这个口味的公司他没有想过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吗？
嗯，
然后你再往上去倒一倒的话会发现他确实没有办法去维权。首先呢就是你从口味上去定义说这是你的专利吗？甜瓜怎么变成你的专利了？不行的。你从造型上来讲，我们所有人都做成葡萄的样子，那这个葡萄比方说我葡萄大一点小一点，你有没有办法去维权了？
嗯，
除了这些维权上的难度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雪糕的公司他之前都模仿过其他人，所以现在你搞了一个首创别人不能模仿你。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了。
嗯，
所以这个大家在进行选购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觉得怎么今年就进入到一个绿油油的瓜田当中了，
嗯，
到底哪个瓜最香，这个是很难分辨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从现在的雪糕市场来说的话，高端化它并不一定走得通。所以
清明，
对，所以你如果把自己的成本往下降，包括设计研发的成本往下降的话，可能这是一个好的路子。
嗯，
因为之前我其实蛮支持中雪糕的了。
嗯嗯嗯，
中雪糕它的价格高一点，可能最贵的50到60，但是呢后来莫名其妙网上就开始说雪糕刺客雪糕刺客。如果设身处地的想，我在一个便利店里面去拿了一个雪糕，我的预期是3块钱，但是最后要收我30，我确实会觉得被震惊到打击到。
嗯，是的。
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中雪糕最大的问题。
哦，
中雪糕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它应该是在销售渠道上的问题。
嗯嗯，
最开始它火起来你知道吗，它是在线上的，它做了一些网店。
嗯，
然后呢你在网上进行选购的时候其实不会有被刺到的感觉。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有注意到你这个价格，
对，
接受了价格才来购买。
对，你看到它的标价嘛，30到40。然后30、40的雪糕为什么之前能做得那么火呢，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观念啊 会强调的越来越多，那你的牛奶来自什么地方，你的糖到底怎么样啊，你的这个能量的配比怎么样啊，大家会有非常多的关注，所以他在线上渠道做得非常好，而且呢大家都很接受。后来到了线下店之后呢，就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了。
嗯，
所以我觉得钟薛高之前的这种努力化为泡影之后，有可能雪糕市场、冰棍市场会走一个下坡路。
嗯，
他给人留下了一个很糟糕的印象，但并不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是的，而且如果下一次再有一些厂家通过品质的这个角度去推出高那个价格更高一点的产品的话，可能就会让大家联想到钟薛高的这个一系列的事件，然后就会对这个雪糕产生不一样的印象。
而且钟薛高他自己也开始变化了呀，
已经开始降价了是吗？
他降价呢倒不是说是原本的那些雪糕降价，他搞了一个子品牌叫做钟薛不高。以前最贵的可能到60，现在它最便宜的，一方面是它的钟薛不高这个叫低端的子品牌，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放了可能一年的就临期产品，它也开始大降价了，所以雪糕的价格再往下降，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了。但是真的让大家陷入到这种同质化的竞争当中啊，像之前包括说是什么椰子灰啊、双黄蛋啊、淘气啊等等等等，包括说什么大脆桶啊，其实都会有非常多的商家去进行模仿，而这样的模仿会让消费者在进行选购的时候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就是我看来看去其实没有特别让我喜欢的东西，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的，什么大布丁小布丁
小布丁、
对吧，然后呢有红豆绿豆的，
对，
绿舌头
火炬，
对，火炬，所以以前是非常丰富的情况，但是现在全都在追求什么叫做网红感。
嗯，还有一个就是当市面上已经有一款产品火起来的时候，你跟风加入确实对于大部分商家来说可能赚的不会特别多，但是一定是保险的。
嗯，
因为这个一系列的产品，这一种类的产品已经打开了市场，有了那个市场的噱头在了，那大家可能就会跟风去选你这款产品，
搭顺风车嘛。
对，所以它在成本低的情况下，它的市场还可以得到保障，这个就会吸引更多的商家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不仅仅是在雪糕的市场、就是大家如果喝奶茶喝得多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奶茶市场基本上已经是饱和了，它在口味上已经是到了一个极致了，
还有名字，甚至名字都很多就是一样，就是芝芝美美，就两个叠字的。
对
对，
有人就说了，说如果你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因为这个口味上的 研发呀，你是需要一个团队的，而且呢是需要不断的去迭代的，你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你搞出了一个新的口味，确实是爆款，你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能够赚钱、但是第二个月就会被一些巨头，它的店铺也非常多，很快就被人抄走了，而且它的价格能够打得非常低。
是的，
所以现在除了像喜茶这种它的价格或者说它的口碑已经是定到那个位置了，它能够去做一些创新，下面的一些品牌你要去创新是很难很难的，所以这个对市场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消息。那除了奶茶之外，像什么纯茶品牌，
还有越来越多的无糖饮料。
对啊，以前大家说东方树叶是我喝过最难喝的饮料，但是去年火的不行啊，而且它直接带动了农夫山泉这个公司去年的可能股价涨了有接近一倍，那这个就是同质化的竞争。但是在这个竞争当中啊，其实掉队也会非常快，我不知道周周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品牌叫做元气森林。
记得，
现在看到的很少了。
是的，它的广告推的好像也比较少了。
对啊，以前呢就是你说到啊，元气森林它是踩准了时代的风口，它能够做无糖，能够对健康对减肥会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是当这个风口过去之后，或者说很多人都踩上这个时代的风口的时候，你很快就没有优势了。所以真正的特点不应该是一个风口，在这个风口之外你要其他的东西，这才可以
自己品牌的一个价值，
是
或者是产品上确实是品质啊、设计啊这些方面的一个实质性的竞争力。
像我觉得农夫山泉、东方树叶，它当然在这个茶上口味可能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了吧，但是我觉得农夫山泉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它的设计，它的 logo 的设计，它的瓶子的设计看起来确实会更加的高端一些，大家也更加愿意接受一些。所以希望在明年夏天大家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瓜或者葡萄，能够看到各种各样新的水果了。
今年夏天就完蛋了是吗？好，下面来讨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新闻。
不是最后一条，后面还有呢。
就是一些已故的公众人物，比如说像李玟啊、高以翔、乔任梁这些人，他们被网友利用 AI 技术复活了，制成视频在网上进行传播。那当然遭到了很多家属还有粉丝的反对。多位法律人士指出啊，尽管 尽管现行的法律体系对于 AI 复活逝者的行为尚存一点空白，但是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要求来说，逝者的人格利益依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嗯，
所以说逝者没有经过逝者家属的同意，或者是逝者在生前的一些授权，利用 AI 技术去复活和再次利用逝者的形象、声音等个人信息，也是可以构成侵权行为的。
对，但周周你说到的这个是法律上的规定吗？
是的。
但是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啊，看到的不仅仅是 AI 去复原这些明星了，还有一些比方模仿秀。
嗯，
我之前看过一个演张国荣的，演得非常非常像。那你说他有没有侵犯到张国荣的利益啊？好像是有的，对不对？
对啊。
那如果他不叫张国荣呢？他叫张口荣呢？
嗯，
就是把国字当中那个玉给抠掉了。
嗯，
他难道不能搞一个艺名叫张口荣吗？他难道不能就是长相上非常像张国荣吗？
嗯，
他在进行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确实非常的沙哑。就张国荣他唱歌很好听啊，但是他说话其实有点哑哑的。他难道不能用这样的话跟你去进行沟通吗？所以这时候你觉得他有没有侵犯到张国荣的利益？肯定也是有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追究他。所以在网上现在这种人是非常多的。那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而且 AI 有些事情做的会比刚刚周周讲到的更加过分一些。
嗯，
像无论是李玟啊、高以翔啊，因为粉丝会对他们有些怀念，所以有些人呢就说我要靠这些东西去赚钱了，我要把他们重新复活，就是打引号的复活。但是还会有些人，比方说在一些色情的东西，
嗯，
他直接通过 AI 换脸，把一个女明星的脸给换上去，
嗯，
那这个很明显是更加过分
的。是的。
但是你对于 AI 技术的监管现在明明就是落后的，所以到底怎么样呢？这个只能够放一放，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只能够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跟刚刚的第一条新闻是类似的，还是对生命有些不尊重的。
嗯，
但是还有一方面，他们好像是把 AI 用到了一个让人觉得更加能够接受的地方，就是我不是复活明星了，
嗯，
而是要复活家人。
哦，
有些人说我的母亲离世了，
嗯，
我非常的怀念她，她曾经每天早上会把我叫起床去给我做早饭，那现在我能不能继续听到母亲的声音呢？于是有人说可以，我帮你把母亲的样子声音都给复原，甚至你只要输入一些关键词啊，我能够通过这些关键词推理有一点复原你母亲的记忆。
嗯，
因为之前像有一部英剧，现在已经变成美剧了，变成 Netflix 下面的，就是黑镜嘛。黑镜当中我记得有一集，就是人可以把自己的记忆变成一个芯片存到某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生活。
嗯，
那现在如果说你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你的脸啊、声音啊全部都给复原，再加上你的记忆也全都导到里面，在这个影像的虚拟的世界当中，这个人真的就跟你离去的亲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能够享受到这个世界带来的新的东西。比方说宫崎骏不是最近上映了最后的一部电影吗？
嗯，
他如果真的就是一个宫崎骏的影迷，他说我希望能够看完所有宫崎骏的作品。
嗯，
那这个时候他能够在那个虚拟世界看到了，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欣慰。所以这个时候 AI 到底还要不要监管，跟刚刚对明星的态度好像就不一样了。
嗯，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东西。就我最近在考编嘛，然后经常阅读理解题里会有那种 AI 技术的阅读理解题，就是
AI 技术的阅读理解题，
就是讲最近 AI 技术发展的非常的那个
好，
势头非常好，那同时它是一把双刃剑，然后就讲要对它进行一些监管啊，然后从各种角度去监管，然后就问题是这段文字主要想讲什么。
那主要就是说呢，挺好的，就时代来到了一个新的，但是因为清明假期刚刚过去嘛，
嗯，
有些人在这个扫墓的时候，在上坟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
亲人、嗯，
所以现在已经有些这个墓地啊，确实赶在时代前面了，就搞一些虚拟的形象，什么空气投影，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
亲人的脸吗？
很立体的出，亲人的脸的话，你搞一个照片就可以了，
嗯，
它是那种类似水幕投影，
哦，
然后打在上面，这人能动，
嗯嗯嗯。
而且跟你能够有些互动，
嗯，
那你说再想一想苹果的那个 Vision Pro， 它迭代起来之后变得更加的轻量化，更加普遍之后，那个亲人就是逝者如生啊，就能够在你的面前了，
嗯，
很多人真的会对此产生依赖。所以它到底是好是坏呢，我们先放到一边，有没有道德上的风险也放到一边。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会让你的依赖剪不断。 因为以前我们说到哲学最终的命题啊，好多人都说应该是死亡，
死亡、嗯、
对，这个世界一定会崩溃，所有人都会离去，所以你以死亡为基点去考虑一些问题，可能最开始是极大的悲观，最后才能够有极大的乐观。
嗯，
但如果说亲人他不能够真正的离开你，也就是你觉得死亡啊他没有那么可怕了，他会造成一系列很糟糕的情况。
嗯，可是我在想 AI 复活的这个影像，或者说一个视觉上的效果，真的会让人觉得就是这个亲人没有离开你吗？
有些人以前在没有 AI 技术的时候拿一个照片，光对那个照片他能摸半天的，在自己遭受病痛打击挫折的时候也会把自己亲人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而且那个时候他比方那个五分钟十分钟他会觉得这个亲人还在的。
嗯，
所以随着这个技术越来越迭代，我觉得这个趋势会变得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还是说到那句话了，就是现在的法律监管啊等等等等它是滞后的。
我之前在做题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监管的方式、
嗯、
它是一个
做题还有好处、啊、
对，做题它有一个题型叫加强削弱。
嗯，
就是它的意思应该是它的题目的结论是 AI 的视频会严重侵犯到大家社会秩序，包括伦理道德上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选项是你如何，下面四个选项哪一个可以质疑到他的结论。
嗯，
就是说 AI 技术不会影响到大家。有一条就是任何 AI 视频，任何 AI 作品都需要打上 AI 的标，就像水印一样。
嗯，
就是如果你不打这个就是违法了，然后这样好像可以相对来说减弱一些就是因为 AI 作品然后影响到这个社会秩序的这个风险。
就是他要提醒你这是假的。
对对，
现在很多的平台啊，像国内的哔哩哔哩啊，像国外的 YouTube 啊、
嗯、
我看他们已经会有些提示了、
嗯、
就是这个视频
是
有 AI 共同创作的。
对对对，
就是会有一些风险的提示。所以到底后续发展会怎么样呢？不得而知啊。但是呢，我们下一条新闻其实也是跟 AI 会有关系的，就是顺着往下说了、
嗯、
说在当地时间4月2号呢，包括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我为何而生》的这个创作者、啊、叫做 Billie Eilish、
嗯、
他其实非常有名了，可能周周、有没有听过他的作品啊？
没有，
我也没有听过他的作品但是一会儿我们可以在节目的最后放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叫做《我为何而生》、
嗯、
说这个 Billie Eilish包括还有一个说唱歌手叫做尼奇米娜，他们有200多名知名的音乐人啊，联合签署了一份公开信，呼吁禁止人工智能模仿人类艺术家的肖像以及声音。
嗯，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些，比方说一个中文的歌曲，你的心有一道墙，原本是郭靖的歌嘛，然后呢林俊杰也会有一个版本。
嗯，
他现在可以说是什么 Taylor Swift、 Michael Jackson 然后 Bruno Mars这些国外的音乐人，他们的声线如果唱中文唱这个旋律会怎么样，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懵啊，哦，怎么能唱得那么好啊然后好多人真的就说我不再听孙燕姿的歌了，我就听 AI 孙燕姿了。
嗯，
所以这种反对我觉得是有源头的。而且呢，那些知名的艺术家呀，他受到的冲击还稍微小一些，有些人是可有可无的。
嗯，
这个说的可能比较残酷了，你看一看那些开演唱会，不是每一个歌手都能像周杰伦、陈奕迅那样，一旦出票的话，黄牛都出动了。很多的歌手啊，他包一个什么8万人的体育场，能够进去买票的也就是100-200个人。
嗯，
市场是非常残酷的，大家不愿意为你去付费。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 AI 的声音要去替代你，我能够在家里面的手机、电脑上去欣赏你的这个东西，完全不需要氛围感，那他们的活路就真的没有了。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可能比较阴险的一个想法。
嗯，
那如果 AI 用他们的声音，比如说用孙燕姿的声音去唱国外的一些歌，
嗯，
那所有创作的这些获得的流量和收入也可以给到这个歌手，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些歌手就会
是啊
停止这个、
啊、
那个，
现在已经有些歌手说我授权给到 AI、
啊、
然后你的收益需要跟我有分成。
嗯，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点合泽而渔的意思了。
嗯，
你所有的新鲜感，因为 AR 它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所有的新鲜感全都会被玩烂。
嗯，
这个时候就完蛋了。所以现在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创作啊、肖像啊、声音啊授权出去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我具体忘记是哪一个了，各位如果听到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来留言补充一下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呢 嗯，其实我们在做读书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挑战非常大。之前 ChatGPT 出来 ，ChatGPT 在4月1号的时候，它的 3.5 的版本已经是公开了，就不需要注册会员了，你能够直接去使用了。我之前曾经尝试过，比方说我要讲一本书，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吧，他总结的非常棒，我完全可以照着他的那个文字念一遍。但如果说其他的博主也能念呢，我就要求他，你能不能看一看我过往的视频，帮我总结出我的一些口吻，
是的，
我的叙事的逻辑。
这个很夸张，因为我们在说AI 是否能替代人工的时候，经常会说 AI 是没有温度的，人的是有情感的。但是你发现 ChatGPT， 你在让它写一些文字的时候，你是可以要求它的，你需要
有点温度，
对，你需要热情一点，或者说你的文字要再严肃一点，你会发现它完全能够把握到那个度。所以这个真的很恐怖，就是 AI 其实有的时候你分不出来。
我作为创作者，我已经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了，而且呢，在我视频，即便说是我没有依赖AI 去创作，我就自己录了一个视频，它现在还会有一些 AI 的总结，
AI 课代表，
对啊，以前就15分钟的事儿，大家真的得哪怕倍速的话花7、8分钟看完它，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人和人是有交流的。那这个时候呢，突然出现一个课代表，一分钟的时间你就能够知道我所有的观点了。
对，
而在这个观点下面，我可能比较有意思的演绎啊，我的一些个人特色，我的打趣都会被 AI 给删掉。于是我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是的，
被榨干了。
而且从你这个个人的创作者角度来说，当有人类课代表给你写那个总结的时候，你会觉得被人尊重，被人很详细的去对待了。但是如果 AI 把你剖析成那样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被凌辱了一遍。
对啊，就是大家吃甘蔗，我就是最后在地上那个
渣，
对，那个糖水都被你们吸掉了。
嗯，
哎，所以这个事儿如何应对呢？我觉得 Billie Eilish 你们加油，我们呢希望能够乘着你们的东风，树大好乘凉，能够去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了。当然你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AI 确实可以去复制你，但是如果 AI 作为一个基础，就是它的创作能力已经来到了80分，来到一个及格线，那你一定要超过80分才可能会被更多人喜欢。
是的，
所以这能够筛去一帮艺术家当中的混子。有些人真的就是公式化的创作，点名就夸张了一点，
点名太夸张。
但比方说在歌手当中，我觉得周杰伦他不是那种走套路化的。所以在 AI 时代当中，我作为一个杰伦的粉丝啊，我觉得他肯定是不会受到太多的冲击的。但是有些歌手就不一定了，有些画家也不一定了，
有些诗人也不一定了。
哎，最近西川说了一个话，就是诗人，我觉得还是蛮有打击的。他说现在啊，如果说你会背古诗，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天才。比方说你会背20000首古诗，天才。如果你会写诗，别人说你是一个傻子。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背诗的人比写诗的人要聪明。现在大家对于诗人的评价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了。但是我觉得西川这个话他的源头是什么，就他并不知道在他的身边有多少人是混子，根本就没有创作诗歌的才华和能力，就非在那边相互去捧臭脚。
对，我也觉得现在我真的觉得这一类群体啊，特别是搞文艺的这个艺术类的这类群体，真的有很多人就是写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他们只是会敲会换行而已，会回车而已。你写两个字回个车，8个字回个车，然后写的东西你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就一锅老鼠屎当中能不能有一粒米你都不知道。
但同时呢，我们社会上好像对这类人又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优待他们，会认为他们是搞艺术的，所以就是非常的优待他们。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总觉得那些文学大家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有一些思考和痛苦的。
就真正的文学家了，比方以前大家在网上看余华的段子，你会觉得这人好有意思，但是他写的书到底好不好呢？包括以前我也有偏见，因为我最早看的就是余华的《活着》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你说他真的是一个好的文学家吗？我当时不是那么认为的。但后来我看到在细雨中呼喊的，还有他的《现实一种》啊，我才知道哇，他的魅力在这种地方。他对于现实的这种思考以及他叙事能力，他故意的要跟传统不一样。他那个时候被誉作是先锋作家嘛，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他的这种魅力。但是你说余华这样的作家能有几个呢？ 之前有一种评价的方式啊，就是我们不说余华了，余华已经非常厉害了，说莫言，莫言他的争议是非常大的。我看到之前在我视频当中有人评论说这个莫言不好，当然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说莫言呢，他是在把中国曾经的一些糟糕的事情写出来，
他说在莫言的笔下刻画的中国乡村，中国人民是一种非常
丑陋啊，愚昧啊，落后啊，这样的
形象，对，这样的形象，
对，这是一种评价的方式，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是莫言不好的地方，
对，
因为你在记录这个世界的时候，肯定有人会记录好的那一面，有人去记录坏的那一面。莫言还曾经说过，说如果光是唱赞歌，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文学，好的文学可能更多的是从批判的角度，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也是支持的，
是的，
但是真正要说莫言他的问题，他的争议啊，我觉得在文学圈比较主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叙事方式是非常老套的，他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在老老实实的讲故事，这种人需不需要，当然是需要的了，但是这个在什么托尔斯泰的手下已经炉火纯青了，你没必要再继续那么做了，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一个特别小的事情给写得特别宏大，能够让别人更好的去感知你，就像我们之前在介绍余华的那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他讲到说过去他们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文学高度了，1989年的我应该怎么样，所以他要把现在过去将来全部打乱，他要把那种什么史铁生的药是每天定时的从药瓶里面自己跳出来，他要把这个跳出来写出来，莫言缺少这种东西，所以会被人诟病，我觉得这是比较靠谱的评价，而不是说中国乡村的落后，这是一个糟糕的评价，所以这就扯得稍微远了一点了，真正的文学家肯定不是那种只会换行的了，他应该会有更多的这种思考以及自己带着意识的创造，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已经是说到了文学家了，所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新闻了，
哦，
这个新闻和柯南道尔有关系，柯南道尔他是干嘛的呢，
就是写福尔摩斯的那个作者，
对，我觉得这个是日本动漫当中非常厉害的一个，比方说柯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动漫的形象嘛，他是一个侦探的东西，然后有很多的作案的细节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小孩现在已经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了，已经变成一个经典的形象了，但是你再往前去倒的话，柯南这个名字的源头应该就是柯南道尔，而柯南道尔之所以会被大家记住，就是因为他写了福尔摩斯，所以他是一个侦探的传承，
算是致敬吗，
对，绝对是一个致敬啊，包括像日本还有什么文豪野犬，这也是一个动漫，我不知道有没有拍成那个漫画啊什么的，它里面什么太宰治啊，芥川龙之介啊，这些名字也都出现了，而且呢会点到他们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可能在一些具体的故事叙述的时候会跟现实有些出入，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对这些名字已经非常熟悉了，就像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忍者神龟的时候，忍者神龟的名字什么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我后来在看这个美术史的时候，看到这些名字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所以像这些动漫作品当中如何向小孩去教授一些知识，我觉得不一定是正襟危坐的，而是可以那种比较戏谑的，就只是让你就是耳朵听出茧了，达芬奇达芬奇达芬奇，然后你下次看到达芬奇就会说，哦，我一定要去看看他的作品，然后才会被蒙娜丽莎所吸引，这是今天岔开讲的远了一点了，但是这则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柯南道尔他的一个手稿4000名，这个是他最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了，我个人最喜欢柯南道尔的是写字的研究，然后呢就是这个4000名了，说这个4000名的手稿将会在今年的6月份拍卖，预计成交金额是120万美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侦探迷或者说是福尔摩斯迷的话，就有机会能够好好去看一看柯南道尔怎么写的了，而且你知道福尔摩斯啊，他类似于现在你看的一些什么谍影重重啊，或者说是007啊，这种它一段一段的故事在各个剧集当中啊，这个故事其实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呢它完全可以在每个故事当中都从头开始，之前的反派什么都不要了，这都可以的，所以柯南道尔呢有一段时间他写福尔摩斯啊，他写厌了，他就把他写死了我记得好像是跳崖还是什么东西，后来一帮人那个时候还是在报纸什么连载嘛，有人就读者给他写信，甚至说你不让福尔摩斯活我们就不让你活所以他后来又说啊，比方跳崖什么，被树枝挂了一下没死，然后后来又开始重新写了，所以其实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这个系列写的非常非常长，但是四千名是里面最最重要的，他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说是 之前有一个英国人和三个印度人，因为各位知道这个英国之前在远东进行殖民嘛，特别印度是它最大的一个殖民地了，所以一个英国人和四个印度人呢，在战乱当中获得了一箱价值50万英镑的宝物，他们藏好宝物之后呢，共同发誓要保密，但后来啊，这个英国人不像话呀，他因为谋杀罪被判入狱了，所以他为了获得自由呢，就开始贿赂别人了，贿赂了一个少校，说我们曾经发现了一个宝箱，那如果说你把我放出去呢，我的那个五分之一啊，不是我的那个五分之一，之前是四个人嘛，加上你可以分你五分之一的宝物，然后呢让这个少校去帮他逃跑，但后来这个少校呢背信弃义了，一个人把所有的宝物都带走了，这就是一个故事的背景。那四千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英国人和最开始三个印度人，这不是四个人嘛，这四个人呢后来想方设法的杀掉了少校的儿子，追回了宝物，在现场留下了四个人的签名，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千名。但是具体其实在福尔摩斯当中最最吸引人注目的就是你如何去知道凶手是谁，他们的作案细节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大家反正就自己去看了，但是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精彩，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它真的就是最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了，而且是一个中篇的推理小说，它的篇幅是非常短的。我最推荐的还是那个写字的研究，看完之后顺势就可以看四千名。而且人民文学出版社啊，它出了一个福尔摩斯的精选集，我记得这两篇是收录在同一本书当中的，所以大家去买的话其实看起来会非常方便的。而且呢我们还是要说啊，说这个四千名的手稿，尽管说跟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拍卖了，但是这次的手稿呢上面是没有很多的修改的细节的，柯南道尔本人只对几个单词进行了调整，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手稿当中看到他的创作的思路到底怎么样呢，到底是如何倾泻下来的，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讲有福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书房新旧文当中的分享了，因为重新开始更新嘛，会有很多的不足，那大家呢批评的时候稍微缓一点，表扬的时候呢稍微热烈一点，希望我们下次能够再找到一些有意思的新闻跟各位来分享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 送